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我负责洗礼啊，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有洗礼了。从前呢，我们是主任牧师洗礼的，但是我当了中文部牧师的时候，我觉得其他的牧师他们安利了，也应该洗礼就是分享这个洗礼的喜乐。所以呢，我们现在都是轮流的，不同的牧师负责不同的洗礼。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我负责洗礼，但是很多时候我都是负责那个弟兄姊妹洗礼的见证我负责校对有时候修改有时候是对稿。所以呢，我是第一个就看到弟兄姊妹的得救的见证的。我看这些见证呢都很感动。有很多呢和我的属灵我自己信主的经验很相似。我也是从怀疑然后到信主的。有渴望得到神的帮助到渴望要了解要认识这个帮助人的上帝。弟兄姊妹的改变使我再一次体会到福音真是上帝的大能，也是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喜乐，最大的一个赏赐。我在上洗礼班的时候就常常都对弟兄姊妹讲，你完成了这个学习的课程之后，然后你接受洗礼之后，这个洗礼不是你的毕业礼，说我毕业了我通过了，不是的，洗礼其实是开学礼，就是说你可以进基督的学校来学习了。在开学礼之后，我们就应该好好在圣经上边好好的学习。下一个礼拜是我们的洗礼，也是我们粤语堂的主日学的主日，每年他们都有一个主日学的主日。教会定这个主日的一个目标是用那一天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参加主日学的学习。为什么我们要养成一个上主日学的一个习惯呢？因为我们的主日学是有系统的，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来认识圣经。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圣经，我们没有资料能够知道关于上帝的事，关于他在历史里边做过的工作。我常常都举这个例子，我们知道只能够有高等的生物能够研究那些低等的生物，从来没有低等的生物能够研究高等的生物。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可以研究猫狗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健康，他们生命怎么样成长，但是从来没有听过猫狗来研究人类的思想，人类的行为。我们比神其实就是这样，神比我们高得多了，我们怎么可以说我用我的智慧用我的研究来去明白上帝的思想上帝的工作了？所以唯有一个方法，就是上帝主动的把他自己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有资料去知道他的要求，知道他对我们的盼望，知道他从历史里边在历史里边做过什么事。所以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说我要好好的研究明白我才能够信主。这个讲对了只有一半，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圣经，从圣经上帝主动的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去明白他。今天就让我们从刚才读到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1-17节，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很需要好好的读圣经。首先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世界里边。第一节，使徒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世纪的人类都觉得自己站在人类文明的顶点就比从前的世代都要先进。做一个比方，十五世纪他的人他们看自己是一个科学时代，十五世纪就开始觉得我们是一个科学的时代。他们看五个世纪之前的第十世纪的人，他们就觉得他们很落后，还是野蛮人他们的生活了真是很可怜。但是到了今天，我们21世纪我们的人我们看15世纪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还是没有进化的人类，我们才是在科学的尖端。历史学家他们同意19世纪的人是最乐观的一个时代，他们生在一个最乐观的时代，他们很多方面都比我们20世纪21世纪的人更乐观。因为我们看原来在哪个时代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科学上面的发展，心理学、科学、政治的理论他们都觉得他们能够很先进，就能够了解万物的来源因为他们科学上面的进步。然后他们觉得我们能够有能力管理世上地球的资源，我们有能力去控制人类的前途。所以呢，在那一个时代呢，我们发觉到了就发展出两个历史的观念。第一个就是人类进步论他们认为人类是不断的进步的，无论是文化、文明、科学不断的进步能够离开那些原始的那些无知的一些状态，他们就觉得不需要上帝了，我们自己能够掌管自己的命运，我们能够把天堂建在地上边，你就不用看上边的天堂了，天堂就是我们在这里建造地上边另外一个我们当然知道是19世纪出来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相信了人类在寻找最好的生产的方法最好的分配资源的方法的过程里边是需要经过很多斗争的流血的一个斗争但是如果最后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无产的阶级能够当政的时候，世界就能够消除那些不平等，然后人类就得到和平，得到快乐其实马克思的历史观也是乐观的，不过他相信在过程里边就要经历很多的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人类进步论或者是马克思的共产的思想，都是对前边的是乐观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看到不太乐观，因为人的文明他的物质可能进步，但是人的精神的文明，他的物质的文明是进步了，但是人类的精神的文明其实是在退步的这个世界其实是朝向一个危险的一个方向。有些人 觉得基督教这个理论呢就比较悲观啊，你这样讲说说世界是危险的，是一个悲观的一个信仰啊，对人类的前途好像没有什么信仰啊信心的一个信仰。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深入的我们看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圣经其实对人是有很高的看法的，它不是悲观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我们都分享到上帝的一部分的一个品格，所以我们人类有上相的一个心智我们也有行善的一个心智，我们也有创造更美好将来的一个心智，甚至我们在这几方面我们都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圣经同时的指出人类受罪性的影响也有一个向下的倾向，不错，我们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心智，但是我们的罪性使我们有一个向下的倾向，很可惜这个向下的能力往往比那个向上的能力更大，所以就把我们拉下去了。而且人类的智慧我们掌握的那个能力越高的时候，我们的犯罪的方法也是越高，我们杀人的方法也是越大，结果我们看到就产生很多战争斗争。二十世纪的两个世界大战就把十九世纪人类进步的那个幻想就打破了，随着原子弹的出现，人类突然间觉得我们有灭种的危机，我们可以用自己发展出来的科学毁灭自己整个人类这就是圣经里边讲末世危险的原因。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恐怖分子，他们中间呢有很多也是有很有学问的，所以掌握这个原子弹的这个原理啊，他们早晚有这个能力，因为已经很普及了，这个科技已经很普及了。所以如果这一些人他们能够造出一些毁灭这个世界的一些武器，这个末世的危险就很真实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刚才念的圣经，他就一口气的就列出了18个表现，就是人类我们的精神的文明我们的里边是有一个倒退的一个表现。第一个表现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在第三章第二节，人要专顾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想一想其他的罪，好像贪爱钱财啊，自夸啊，狂傲啊，这些都可以说是起源于专顾自己，或者是自私的里边，人是自私的，一个只专顾自己的人他不会考虑别人的好处，他只考虑自己的好处，别人只能够成为自己的工具，要别人完成自己的一个愿望有时候我听到一些这样的投诉就是一个太太她向我投诉，她说我的丈夫今天早上听你讲到的时候他回来就用你的讲的话来攻击我了说我没有爱心说我这样做的不好，不顺服丈夫等等。他说陈牧师你可以不讲这些吗？我说不行啊，这个圣经是怎样讲我就教导圣经。 但是有一样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就是圣经里边的责备是对我们讲的，不是对他人讲的。首先我们听讲到的时候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很可惜，真的有时候我们是为别人听到的，我们就听的时候看到圣经的责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对呀，就是对他讲的啊，你这句话讲得真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存住这样的心去听讲道或者是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进步，我们是为人看圣经，我们是为人听讲道，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要为自己看圣经，为自己听讲道。然后这一段圣经就提到其他的罪了，我们来看一看。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说我没有罪。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名单，首先是专顾自己，然后是贪爱钱财、自夸夸口啦、狂傲就是骄傲啦、违谤就是辱辱其他的人啦、违背父母，没有人试过吗？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啊，谗言就是讲人家的坏话、不能自悦不能够控制自己、盛情空暴就是发脾气的意思、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我相信使徒保罗一定面对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同一个问题，就是人说我没有罪，你为什么说我有罪？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列出18个这样的一个10多个这样的罪，就是堵住我们的口。有哪一位请问说我没有犯这些罪了？如果你说没有，一点都没有，我很不客气的讲一句，就是你在骗自己。如果我告诉你我没有这些犯这些罪，我也是向你撒谎的。我们天天都在犯这些罪，这就是圣经说末世是危险的一个原因。那弟兄姊妹留意这个名单，以专顾自己做开始，然后以不爱上帝做结束，这真是很自然的效果。如果一个人他专顾自己的时候，到最后他当然不会爱上帝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好好的读圣经，我们也可能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常常都来教会，我们敬拜主，但是我们生命中就发挥不到信仰的力量。就好像第五节所讲的，我们有敬虔的外貌，但是背了敬虔的实意。背了敬虔的实意的一个另外一个翻译是咀嚼了信仰的能力。我们有敬虔的外貌，就是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敬虔的给我们的一个影响了，但是我们却咀嚼了信仰的能力。有时候我们的信仰表现得不太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信仰的能力，我们对信仰的能力没有体会。对这里所讲的，是因为我们专爱自己不爱上帝。我们为什么专爱自己不爱上帝？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看我们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这一个名单， 你觉得很惭愧，好像我觉得很惭愧一样，我们就没有借口不好好的看圣经。因为圣经正是帮助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然后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看圣经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危险，就朝向一个危险的，将来。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有假师父的出现。第七节，六节到第七节说，有人偷进人的家里边，牢笼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担当自己的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这是一个很难，明白的一段的圣经，也是好像很难接受的一段的圣经。在表面上边，有人就是说，是歧视妇女，你看把妇女形容的这么差，为什么不说是弟兄，为什么，以，姊妹来举一个例子，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使徒保罗，讲解一番话是有他的背景的。原来在当时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就是当时收信的地点，就是提摩太，在哪个地方是牧会的，所以这个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但是提摩太在那里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教会里边，就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保罗知道了。原来在当时呢，有一班对宗教很有兴趣的一班妇女，这本来是 一件好事，但是他们信主的动机和方法出现了问题。他们有一些呢，他们研究信仰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有些呢就是单单想得到福气，有些呢就希望得到好处，因为教会的人有爱心嘛，所以呢来教会就可以享受，他们爱心的付出。有一些呢就是希望能够做一点功德，所以呢就到天堂去。有些，根本就是希望得到男女平等，因为在当时的时代男女是绝对不平等的，很大的不平等。但是在教会里边，这个虽然还那个时代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平等，但是在教会里边，已经很上进了，那个男女的，平等。所以呢有很多，妇女他们就这个心来进教会的，另外呢就是，当然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利用，那个信仰来满足，自己的，一个目标。然后，他们要得到自己喜欢的信仰，就是，我希望我的信仰是这样的。所以呢，你有这个信仰呢，你就应该满足，我的一个期望。所以呢他们对，信仰呢有一个，错误的期望的时候，很自然就想了那些反卖信仰的人的，想了他的当。圣经说假师父，那些假师父为什么是假呢？因为他们讲一些人家喜欢听到的话。你不愿意相信地狱吗？哎，我介绍给你的基督教版本里边没有下地狱这一回事哦，很好听。你觉得不是只能够信耶稣才能够升天堂吗？哎，你来信我的那个基督教的版本，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升天堂，所以呢就有很多反卖，这些好听信仰的人在以弗所这个地方。 结果保罗就是说，这些妇女他们就是被这些人的欺骗，他们愿意购买这些反卖信仰的人的那个教导的时候，他们虽然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是有这个背景在这里的。到了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假师傅，不一定是一个人，虽然我们也看到已经有很多这些假师傅出现了，也可以是一些学术、一些理论、存在主义、唯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普救主义、融合主义。融合主义的意思就是什么信仰都可以，你诚信就可以了，你信什么都到可以到天堂去，这些都出现了。他们为什么受欢迎了？就是因为他们迎合人的口味，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很多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的版本，然后那些反卖信仰的人就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是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一件事。出现的原因就是人不愿意好好的看圣经，看神怎么样说。但是保罗跟着说，其实不用太悲观，因为从前也有两个人，一个叫亚尼，一个叫样比，两个人呢都出现过，就是这些假师傅。圣经在这里没有介绍他们是什么人，但是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有一些著作，他们就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其实是摩西时代埃及地的摩术师。他们教训人要相信神秘的力量，宇宙的能量，不要相信一个上帝，因为上帝对你们有道德的要求，但是呢，你只要大赏那个宇宙的力量，你不需要这些道德的要求，你也可以得到力量，你也可以得到病的医治，你也得到一个有钱快乐的生活。所以就叫人很向往啊，就是我要得到我要的东西，我要得到我的祝福，但是没有道德的要求，那是蛮不错吧。所以这个两个人呢，他们就是这样的生存。圣经里边说他们抵挡真道，心底这是一个很坏，但是最后他们没有成功。保罗就相信那些假师傅、假道理同样的不会成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人愿意好好的看圣经。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看圣经的时候，这些假师傅是很容易成功的，因为他们贩卖的是人喜欢听的一个道理。然后保罗说，他们的愚昧终于要在众人的面前显露出来。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他相信圣经有自证的能力，他说圣经能够证明自己。凡是相信圣经的人也可以经历到圣经的真实，也可以看破这些假师傅的道理。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圣经。这个世界有很多古怪的理论，在美国登记合法的宗教 的种类 有一个统计说有三千多，我们可能知道的只有几个，有很多你都不知道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好的圣经的基础，我们可能就成为假师傅的对象，这个我们真是要小心。 然后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圣经的，是因为世界上边有迷惑人的事。第十二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戏弄人也被戏弄。在启示录十二章和十三章里边记载了这圣经里边最不容易被明白的一段圣经，在那里出现很多异象，说天上有一条大红龙出现了，然后大红龙头戴冠冕，它的尾巴拖住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掉在地上，然后迫害地上的人。然后突然间在海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怪兽，这个怪兽呢有七个头，中间有一个头好像受过死的伤害，但是后来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奇怪，就拜这个兽。然后龙也把自己的能力给了这个兽。然后有另外一个兽又出来了，这个从地上出来，就带领人去敬拜从海里边出来的头一个兽。很多人看到，哎，这个启示录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了？但是研究圣经的人，他们就看出这是魔鬼的三位一体，他是迷惑人的撒旦的拿手的这个功夫。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我们就看到撒旦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将来也搞一个魔鬼的三位一体，红龙就是好像上帝一样，海上的兽就是他们的基督，因为他的头有一个好像死掉然后医好了就复活过来了，连这个复活他要模仿。然后地上上来的兽就好像圣灵，就是带领人去敬拜那个海里边出来的一个兽。今天我们看到撒旦真是好像启示录的把他的能力分给一些人，为的是要吸引人、迷惑人。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些的迷惑呢？答案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认识我们的圣经。就是这段圣经第十节和十五节所说的，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你应该不会被那个异端迷惑，因为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使人得到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弟兄姊妹，撒旦可怕的地方，他不是有一条尾巴，他的皮肤不是红色的，他没有两个脚的，在上边。如果有他这样出现了，我们都怕他了，我们就要靠近上帝了。他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假装光明的天使。我们就是看到他传一个引导人好听的事，但是不能够救人的一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撒旦？他比我们聪明，撒旦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人老就精，鬼老就灵，所以我们看撒旦是他多少岁啊，他一定比我们聪明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对付这个比我们能力大更聪明的一个魔鬼呢？只有靠住耶稣基督的话语。最后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明白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十六节和十七节是弟兄姊妹大概都听过很多次的 经文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默示的最基本的意思是吹气的意思，吹一口气，这是神把他的有生命的气吹到人的身上。如果大家看创世纪，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用地上的泥土创造亚当，然后在他的鼻孔吹一口气，然后圣经说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一口气就是神的话语，他的生命的一个意思。所以默示就是神把他的气吹给人的意思。我们刚才讲过了，人不可能靠自己的智慧，我们的研究，我们能够明白那个更高的神。所以呢，神就愿意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就研究各样的信仰，有哪一个信仰是我应该相信的。我就大概17岁的时候，我就面对这一个问题。我就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如果这个上帝是愿意我们认识他的，如果有一个上帝不愿意我们认识他的，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有一个上帝是愿意我们去明白他的，他一定主动地向我们启示，我们不可能了解他。如果他向我们启示是用什么方法呢？他可以对人讲话，好像对摩西讲话，对亚伯拉罕讲话，他可以向人显现。但是这些话，这些形象，稍纵即逝，这是过去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在历史上面发生过这些事，唯有他一定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的。我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追求信仰的。所以我相信，就是上帝如果向人启示他自己，一定用文字的，文字可以一代一代的传留下来。然后我就看这个世界里边是哪些可以称为圣经的古典大概有佛经啦，有可兰经啦，有圣经啦，这样。我就看佛经从来没有宣布它是上帝的话语，它只是一个已经了悟这个宇宙道理的一个人，他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释迦牟尼，他明白了，所以呢，他就把他了解的过程告诉我们，就是说给我们一条船，但是靠我们自己挖船过彼岸。其实是佛经就是这样的意思，还是要靠你挖这个船他是提供一条船给你而已。所以他从来没有说我是神的话语，只有圣经和可兰经是说这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当我看可兰经的时候，种种的原因使我觉得这大概这不是上帝的描写吧。所以我就相信了圣经。然后在我以后的日子40多年的不断的自己的体会，自己的研究，我念神学前后念了11年在这个我再一次看到圣经真是，如果这个世界上边有上帝的启示，他一定在圣经里边。他不但告诉我们人的来源，人将来的归宿， 而且教导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也看到圣经改变很多人的生命。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启示。那个我在18岁的时候我就信主了，然后40多年我都看到一次又一次我的信念被坚固了。提摩太后书在这里说，神的默示有两个功用，一个是教导，一个是督责。教导是正面的，督责是反面的。教导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得到一个帮助明白这个真理。督责其实就是责备的意思，就是说你做错了我就告诉你。所以在一正一反的两个力量中间，就帮助了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理。然后圣经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目标。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们能够预备我们做正确合神心意的一些事。各位弟兄姊妹，你对圣经的了解有多少呢？我们中间做工程师的，做老师的，我们要做一个专业，我们要投资几年到十几年去预备拿一个执照。但是我们用了多少时间来看圣经呢？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你用了多少年去看圣经呢？我们一同祷告。谢谢主给我们的提醒，圣经帮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信仰，也预备我们行正确的事。所以求你给我们真是好好的去看你的圣经，也是好好的在主日学里边去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